啊，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这个专题是特别说到现代的时局、最新的时局和圣经的预言。我们一共有三个早晨，我们一同来看这个题目。我们先看一段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21章，以赛亚书21章。第11节，我读给大家听。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我们既然谈到最新的时局和圣经的预言，我们当然就从圣经中其中的一个预言开始。我们晓得全本圣经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如果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大概有737个独立的事件，在还没有发生以前，圣经就已经预测了。如果我们把这1800多个预言放在一起，大概是占有全本圣经的篇幅27%，意思就是说，几乎四分之一的圣经都是预言。所以，圣经或站住或跌倒，和预言或站住或跌倒发生密切的关系。如果预言站住，圣经就站住；如果预言跌倒，圣经就跌倒。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圣经有，到底全本圣经里面这个737个独立的事件预测过的，有多少件是已经应验了？那这样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应验率。那么在这737个独立的事件里面，我们可以找到590个重大的事件。那么，如果你注意这590个重大的事件，我们会发现，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有570个重大的事件已经应验，所以它的应验率是97%以上。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不是说20%就不应验，就不是剩下的，不是，这不是说剩下的20个重大的事件就不应验了。事实上，它正在应验当中，不只是将要应验，而且正在应验当中。我们经过了2次波斯湾的战争，如果我回到圣经，你会发现这许多的事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样。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天如果我们要解释今天最新的时局，很明显的，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所以，如果圣经的预言的应验率是超过97%，你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是不止如此，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预言，最后一定应验，应验了以后就成为历史了。但是我们已经听，今天早晨已经听见。神乃是掌管历史的，神的的确确在整个人类历史轨迹的背后。今天我们能找到历史的轨迹，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些轨迹。人类历史的那个解释，乃是这个最终的解释，乃是圣经给我们的解释。所以所谓这么多的预言，严格说来，因为我们的神是做工的神，我们的主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因着父在历史上做事，主也做事，所以就留下了历史的记录。不过，你翻开人的历史，只是看见历史，我们不知道的原来历史的背后，乃是神圣灵在历史里面在所工作所留下的记录。 那么现在圣灵把它，或者这样说，当圣灵启示圣经的时候，他把神在历史上所要做的事事先告诉我们。所以这737个重大的事件，我们可以说是等于当神还没有，当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神就已经把他所要做的工作告诉我们。所以实在说来，在圣经里面你能找到神工作的时间表，他会告诉我们说大概在什么时候有什么事要发生，有在什么时候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所以你如果把整个的圣经读过，你的的确确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神是工作的神。而且当时间开始以后，我们知道事实上在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神在永世里面有个计划，他是有计划的神，他就根据他的旨意，根据他的计划要执行他的计划。什么时候他开始执行他的计划，他就开始工作，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什么时候时间就开始了。所以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时间呢？时间就是因为宇宙中有运动，等到宇宙运动的时候，时间的观念就开始了。所以等到神说他要执行他的工作的时候，然后这个宇宙的齿轮就开始转动，宇宙的齿轮一开始转动，时间就开始了。然后等到神做完了他的工作，时间就结束了。那么然后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就引进了将来的勇士。所以今天我们的时间是在过去的勇士和将来的勇士，过去的永远和将来的无永远中间的那一个括弧，就是我们所说的时间。用数学家的语言，是在过去的无限大和将来的无限大中间那段时间叫做时间。我们知道在数学里面有一个数字叫做八，八是一个很有限的数字，但是你把八躺下来，那就是无限大。那么不要忘记，那就是一面执着过去的永远，时间还没有过去以前的无限大，还有时间结束以后的无限大。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当神在你的工作，宇宙的齿轮就在那转动，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时间。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的，这也就是所说的宇宙的历史。宇宙的历史是从神开工开始，一直到神结束他的工作为止。那么如果590个重大的事件是代表神在历史里面要做590个重大的工作，那么现在如果590个只剩下20个重大的工作，那么大家根据很简单的逻辑，那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工作应该是到了尾声了，因为590个重大的工作只剩下20件，20个预言到现在还没有应验。那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我们已经快靠近人类历史的尾声。事实上呢，如果590个重大的工作神都已经570件都做完了，那么现在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候。我们所处的时候，实在说来，离开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已经是很近很近。我们为什么要一同来看最新的世局与圣经的预言呢？我们就是要问说，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呢？现在应该是离开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近。我记得我的女儿她要结婚以前，我送给她一个礼物，那个礼物就是一个电脑的软体。这个软体可以帮助她组织，帮助她安排啊，他如果这个一年以后，那么在我安排整个结婚的许许多多的事项。那么这个软体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每次把电脑打开以后，它会告诉你还剩下多少天，也许还剩下200天，那么我的女儿就要走到地毯的那一段。 所以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那么等到他打开电脑以后，那么这个电脑软体电脑可以帮助他做许多的事，也许他要做200件事情，这里面也许要请摄影师，也许要什么时候要安排要把请帖送出去，什么时候应当要给应该要写回函等等等，有许多的事要做。那么这个电脑可以帮助他做许多的事。那么现在只要他把他要做的事把他安排好，比方说有200件事情，他就把他安排好，那么电脑都他的设计好，那么而且他可以写好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也许离开婚礼还有一年，但这一年中间这12个月里面，我们知道在第六个月的时候应该做什么事，第7个月应该做什么事。那在这么多的事情里面，那么如果做完了以后，他在上面就可以打个勾，这个 check 的记号，勾的记号就是说这件事情做完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要知道到底他离开婚礼还有多远，你只要到他的电脑里面，你看他那个单子，那个工作的单，你只要看他的时间表，你注意在200个他应该要完成的工作，如果只有10件完成了，你知道离开婚礼还早得很。如果在200件里面只剩下20件，其他都是打勾的，只剩下20个还没有打勾，你就知道他离开走进地毯的那一段的日子是越来越近的。这是每一个新娘他们所等候的那一天，他们想知道说什么时候他能够和新郎能够真的能够走到地毯的那一段。那么那个日子乃是心腹向往的日子。那么如果他要知道他还有多少时候，就是他所等待梦寐以求的日子。你只要看一看在他的那个工作表里面还剩下几样。同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夜半的时候，有声音说新郎来了。那么到底今天我们的主都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新郎，他要回来，他什么时候要回来，什么时候呢？那么根据圣经中的预言，我们叫他回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实在说来，我们今天已经快来到了人类历史的尾声。到了9/11事件以后，果然那是地区的一个很大的警钟。9/11那个事件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从那天开始纽约不一样，从那天开始美国不一样，从那天开始世界也不一样。在这里很明显的，圣灵借着一个很重大的环境敲醒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不能再昏睡，让我们不能再沉睡。我们如果不认识圣经，就像那些不信的朋友们一样，那也就罢了。但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话，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在这590个重大的事件里面有570件已经完成了，现在还剩下20个重大的事件还没有应验，而且事实上正在应验当中，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懂得圣经的预言，不是为着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乃是叫我们预备好了。今天心腹有没有装饰整齐呢？如果我们真是等候那一天，那么这是今天我们装饰整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3个早晨我们一同来看最新的事据与圣经预言。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是以赛亚21章里面，那么论杜马的末世就是论杜马的预言。那么事实上这就是1800个预言里面的其中一个。不过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来看这一段预言呢？因为这一段的预言自从9/11事变以后， 你看见这一段的预言对我们来讲就变成非常的切身。这一段的预言本来好像很遥远，本来好像很陌生。我不知道有几位弟兄姊妹我们能知道，在1800个预言里面还有一个预言叫做杜马的预言，论杜马的预言。那么杜马是何许人呢？为什么这里讲到杜马呢？为什么这里讲到有一个守望有个守更的人？那么这里有的人是从希尔呼问，希尔又是什么地方呢？那么这个守望的人又是谁呢？为什么问题是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我们再说，这是圣经1800多预言里面的一个，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个预言变成非常重要的预言，变成非常切身的预言。而这个预言事实上是一把钥匙，能够让我们对最新的时局有更深的认识，有明白的了解。原因就是现在我们不只看见我们眼前所发生的许多的事，圣灵能够解释每一件的事，然后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应当怎样在主回来以前，我们怎样的装饰整齐，我们怎样的准备好了。我们应当知道今天夜已经非常的深了，那么我们要问守夜的、守望的，夜里如何？到底现在是夜里几更天了？什么时候天要亮呢？因为这里明明说到早晨将到，所以可见问问题的人他们是等候早晨的来到，等候旭日东升，等候太阳再重新的升起。那么在黑夜漫漫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这里的问题，而这里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说乃是杜马的预言。那我们要问杜马是谁呢？那原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名字叫以实玛利，还有一个儿子名字叫以撒，而且事实上最后是以实玛利和以撒为着向是为亚伯拉罕送终的。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中的家谱的话，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以实玛利还有以撒。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很容易偏袒以撒的后裔，我们很容易记得雅各有12个儿子，以色列有12个支派，但是我们忘记了以实玛利也有12个儿子，而且以实玛利有12个族长。那么我们记得，大概我们记得雅各的12个支派，其中有犹大，其中有有便雅悯，其中有西面等等等等。但是如果我们考大家的话，恐怕很少人能够告诉我们到底以实玛利有几个儿子，而且他儿子的名字是什么。那么这个杜马是谁呢？杜马就是以实玛利12个儿子里面的第6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大儿子叫尼拜约，第2个儿子叫基达。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后来这12个儿子就成为12个族长。那么弟兄姊妹，神对于以撒有约，因为神对亚伯拉罕有约。那么神不光对亚伯拉罕有约，神特别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我们知道果然神尊重他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我们所知道的今天的以色列人事实上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2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的，而这一班人我们称他做犹太人。犹太人乃是当初以色列分成北国跟南国，最早北国10个支派先掳，然后被掳到亚述，然后呢100年以后那么 两个支派才被掳到巴比伦。而今天如果你把伊拉克的版图分成北边跟南边，分成两个部分的话，北边的部分就是圣经中的亚述，南边的部分就是圣经中的巴比伦。所以不要忘记，以色列最早，巴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最早是从加勒的乌尔离开，然后往迦南去渡过幼发拉底河，那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就是今天靠近波斯湾的那一带，有一个地方叫做乌尔，到今天那个古迹还在。那么从那里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幼发拉底河的，他就成为了第一个希伯来人，因为希伯来人就是过河过了幼发拉底河的。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跟着亚伯拉罕就过了幼发拉底河，所以我们叫以色列人又称作希伯来人，因为他们都是渡过幼发拉底河的。那么很可惜，等到后来他们失败了，他们离弃神，结果他们就被掳到他们过最早最早的原点。他们怎么从世界来的？他们回到世界去。他们怎么从巴比伦来的？他们怎么回到巴比伦去？亚伯拉罕最早的出发点是乌尔，当他到加勒底，到他到迦南以前，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哈兰就停下来了。哈兰就是巴旦亚兰所在的地方。等到以色列十个支派被掳的时候，就是被掳到哈兰的那一带地方，就是巴旦亚兰的那个地方，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亚述，也就是这个伊拉克北边的地方。然后过了100年以后，我们晓得犹太人犹大两个支派的也被掳到巴比伦。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这个事实上我们普通所说的犹太人是指着那个后100年以后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这一班人，我们称他们做犹太人。但是其实那个十个支派的已经失落到全世界各地去。如果你把今天的犹太人加上失落的十个支派，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果然今天我们看见在整个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神答应亚伯拉罕的，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果然你看见这个你看见这个以撒的后裔的的确确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不要忘记，神也应许夏甲，以斯玛利的后裔数也数不过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会看见，这为什么有杜马的预言？杜马的预言就是论到以斯玛利后裔的预言。所以当主回来以前，一念当我们打开报纸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中东的局势非常的紧张。而中东的局势所以非常的紧张，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还有一个是以撒。而以撒的后裔有一部分犹太人，就是今天我们所知，有一部分以撒的后裔就有一部分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犹太人，在全世界不过是1600万到1800万人而已。但是事实上，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已经散布在全世界的各地。那今天当我们讲到最新的局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杜马的预言就变成非常重要的预言。因为这个预言告诉我们说，以实玛利的人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要如何。因为这里很明显有一个预言是关乎以实玛利后裔的预言。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一段预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神不只是祝福以撒，神也应许夏甲，而且神也告诉夏甲说，这个以实玛利要成为大国，意思就是说，等到有一天，以实玛利的后裔在人类政治舞台上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一点都不错。自从9.11事件以后，我们特别是西方的世界忽然醒悟过来，你会发现在全世界有1/5的人口都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以撒的后裔怎样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怎样是有属地的子孙，就指着以色列说的。那属天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是指着教会来说的。那么对于雅各的后裔是如此，不要忘记，对于以实玛利的后裔也是如此。以实玛利不只有肉身的子孙，那就是阿拉伯人，以实玛利也有宗教的子孙，这就是今天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以实阿拉伯人不只是每年要到麦加去，不光是每一生一定要到这个，最少有一次要到麦加去朝圣。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实玛利不光有肉身的子孙，也有宗教的。所以虽然那些人不是阿拉伯人，但是他们也是和阿拉伯人一样，也是一生到了麦加去朝圣，要绕天房7次，那么他们每一生最少要这样做，然后一定要亲吻那个从太空掉下来一块黑的石头。他们相信说，如果你吻那块石头，所有的罪就会被吸到那块石头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是老早老早阿拉伯人的故事，但是最后呢，你看见所有这样做的人，他们就成为以实玛利属灵的肉身这个宗教的子孙。所以你把这些子孙加在一起，全世界每5个人有一个就是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一面神说他们的子孙数不过来，那另一面，他们要成为大国。那么，什么时候，以实玛利成为大国呢？这就是杜马的预言应验的地方。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西尔是什么地方呢？西尔就是圣经中的以东地。那如果今天大家到以东地，到约旦河外的话，你会发现有一座城叫做佩特拉 （Petra）， 那个乃是古时候可以说奇观之一，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座城。如果大家今天去看的话，所以很多的城呢盖在磐石上面。那这座城佩特拉这座城呢，是从一块大的磐石里面凿出一座城出来，像刻图章一样刻出一个图章出来。英文叫 Petra， 那么这个中文把它翻作佩特拉。那佩特拉可以说就是在以东地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这里的希尔呢，就是指着以东地来说的，就是指着神赐给以扫那块地。那么那块地就是从这个，你如果打开地图的话，那么就是从以色列那块地，不是以色列不是有一个海叫的死海吗？如果你从死海再往南走，经过旷野，你就会到了红海。就在死海跟红海中间那一块的山脉叫做希尔山脉，那块地神就把它赐给以东，所以以东人，所以那就变成了以东的地。那么稀奇的很，如果这一段的预言是有关阿拉伯人的预言，如果这一段预言是有关以实玛利后裔的预言，那为什么这里说有人声从希尔呼问说呢？那原因在这里， 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段的预言，这一段预言就告诉我们说，神当初应许以实玛利要成为大国，那么终于呢完全应验了。因着有一天这个预言应验的缘故，所以论杜马的预言，就是以赛亚书这个21章11节12节这里预言才有意义，否则你根本不懂这一段圣经什么意思。这一段圣经特别等到以实玛利真的成为大国以后，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你就知道，你我就知道说这个预言是何等的重要。那原来大家都知道，在主耶稣降生以前200年，就在幼发拉底河和这个红海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帝国，那个帝国我们读历史的人称它做拿巴天帝国。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阿拉伯人建立一个很大的帝国。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帝国大，这个重要到一个地步，那么它能够举足轻重，所以最后我们知道它能够和罗马帝国平起平坐的。所以在主耶稣降生以前200年，这个拿巴天帝国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了这个神应许这个以实玛利要成为大国的第一个帝国。那个帝国拿巴天帝国，我们说过，那可以说那个时候是非常重要、举足轻重的一个帝国。那么这个帝国是以什么地方做首都呢？是以佩特拉做首都的。所以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以实玛利的后裔能够从佩特拉，从希尔在那里问一个问题呢？原因就是因为现在阿拉伯人的版图是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红海，那么他的首都乃是希尔，他的首都乃是佩特拉，他是以佩特拉来做他的首都。所以难怪今天如果大家去过佩特拉，你所看见那，你所看见那留下来的古迹给你看见的乃是阿拉伯人的文化。阿拉伯的文化给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个最全盛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告诉我们说，有一给我们看见说有一天以实玛利要成为大国。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一段的预言事实上是提醒我们，我们神对于以实玛利成为大国预言要实现。那因着那个预言实现了，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些阿拉伯人，这些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从哪里发声呢？就好像美国的人从哪里发出他们的声音呢？从华盛顿发声的，因为华盛顿就代表整个的美国，现在的希尔就代表整个的拿巴天帝国。这个拿巴天帝国事实上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因为拿巴天如果根据原文的话，事实上天是指的人，那么这一般人是什么人呢？这一般人就是拿拜约，尼拜约的后裔。而尼拜约是谁呢？尼拜约就是以实玛利的长子。所以拿巴天帝国其实说来就是尼拜约。所以到了主耶稣降生以前，你看见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现在你看见说，从希尔有声音问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这些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找遍了他们的经典，他们找不到答案。他们知道这里有人能给他们回答，因为在这里，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是守望的，他是守根的，他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的预言不只告诉我们说，到了有一天，这个拿巴天帝国，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在人类政治舞台上要举足轻重。那么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不止如此， 自从拿巴天帝国这个建立以后，自从尼拜约帝国兴起了以后，那么后来接二连三的就是伊斯兰帝国，然后就是奥斯曼帝国，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证明说，神对于以斯玛利的预言果然是应验。神应许以斯玛利将来要成为大国，那这个预言的确是应验在我们的眼前。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你读到这个诗篇137篇，那里有一个预言讲到以东人，说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这是什么意思？这个预言是什么时候应验？就是在主后70年，当罗马兵丁围困耶路撒冷，要把耶路撒冷人攻回的时候，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有一班人在旁边敲边鼓，有一班人和罗马帝国合作的，那一班是谁呢？就是尼拜约帝国的人，他们和罗马帝国联手，最后终于把耶路撒冷城攻下来了。所以圣经说，这些以东人为什么是以东人呢？因为他们是以东地的佩特拉来做拿尼拜约帝国的首都，所以当他们联手和罗马帝国把耶路撒冷攻下来的时候，圣经老早预言了，他们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那果然耶路撒冷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你看见这些预言很奇妙，很奇妙的预言。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讲到杜马的预言，讲到这个讲到阿拉伯人的预言，那为什么这里讲到中东，为什么讲到以东，为什么讲到西尔，为什么讲到佩特拉？那很清楚，这一段的预言就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主回来以前，夜深以前，在世界上有一个局面，这个局面起头的时候也许我们不觉得它的存在，但是很稀奇，这个911的事件好像是一声的怒吼，这个怒吼是从世界上有一些角落，好像我们忽略了，好像我们从来不注意的，结果全世界醒过来，你会发现在这个事实，在世界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事实存在，我们忘记了，圣经没有忘记。所以让我们记得，这里有一个预言叫做论杜马的预言，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今天当我们看整个世界的局面的时候，特别我们发现回教乃世界今天发展最快速的宗教，毫无疑问的，在1960几年的时候，在伦敦只有一座清真寺，到了1980几年的时候，就变成了2000座的清真寺。今天如果大家到巴黎去的话，南巴黎有人告诉，会发现这样的根植是不需要的。
你会发现那里的争端还不对有的。
你发现说这个时代，你发现说改革中的弟兄是对的。
你会发现改革中的人讲法是啱的，
你发现时代他的说法也是对的，没有问题的。那今天从911事件以后，我们当然会知道有一些人是非常激进的，但是有许多人还是非常温和的。但是不管如何，
这个以色列就是弥赛亚。
要不这个名字记不记得？
等一下，你记不记得？
以色列的祖宗是雅各。
以色列的祖宗是雅各。
后来雅各改了名字叫以色列。
后来雅各改了名字叫以色列。
所有雅各的后裔都叫。哎，这个世界里面占有非常非常大的比重。但是这个杜马的预言，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呢，从表面上看来，那的的确确这是一个非常。
所以这个后裔所有全部都是以色列。
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
我哋而家所有相信主。
如果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就是这里的以色列的话。
如果我哋嘅主系弥赛亚耶稣基督嘅话，
难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
好多千千万万的以斯玛利的后代里面，他们心中的深处有一个问号，他们心中的深处，他们希望能够找到答案。我们这阿拉伯人，他们向来是
什么？我哋而家咪睇到呢个经文系非常
的。所以，如果你仔细来读这段圣经的话，
所以大家如果系仔细嘅，
两个以色列，
两个以色列，
有以色列人，
有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的祖宗雅各叫以色列，
因为佢哋嘅祖宗雅各叫以色列。
那我们圣经，我们也是以色列。
我哋喺圣经里边，我哋就系以色列。
圣经说我们是真以色列。
圣经话俾你听，我哋系真以色列。
外面行隔离的不算，
外面行隔离嘅唔算，
里面行隔离才是真的，
里面行隔离嘅才算。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
妹，现在你明白吗？
而家
如果我们懂得四十九章，
如果我哋明白咗，
我们就容易懂得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
我哋都会明白彼得前书第二章嘅嗰啲。
那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
而家我哋继续睇下，
我们就能把这段圣经看得比较清楚了。
我哋就可以将圣经睇得更清楚。
那现在我们看第六节，
我哋睇第六节。
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得保全的归位。”
第四十九章第六节，现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位。”
这个你就是以色列，就是第四十九章第三节以色列。
这个你就系第三。四十九章第三节嘅以色列嚟，
就是指弥赛亚说，
就系讲到弥赛亚，
就是人类的救主说的，
呢个就系指住人类嘅救主。
然后我们看，他说：现在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得保全的归位。
呢度讲到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位。
所以你看弥赛亚有个使命。
所以我睇到以赛亚有弥赛亚有个
使
命，
这个
使
命就是他可以使雅各众支派复兴。
这个嘅使命就系可以使雅各嘅众支派复兴，
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
这个使命包括咗以色列中，使到以色列中所有嘅都保全归回。
这个就应验了这就是1948年的故事。
这个就应验到1948年呢个嘅。
以色列人经过了1800年亡国以后，他居然出国了。
以色列人经过1800年嘅亡国之后，居然复国。
从1948年以后，
自从1948年之后，
你看见现在弥赛亚要让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
我哋要睇到弥赛亚要使众以色列中得全保全。
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在1948年复国和主耶稣有关系。
所以我哋睇到1948年以色列嘅复国系同主耶稣基督有关。
因为这是基督的使命，
呢个系基督嘅使命。
不过你注意，
但系我哋要注意，
这里说这件事还是小事情。
呢件尚系小事，
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得以归回，这是小事。
你知道吗？以色列嘅归回算系小事。
那如果小事的话，就告诉我们说，起码弥赛亚最少有两个以上的责任，有两个以上的使命。
这个虽然系小事，但我哋睇到弥赛亚有两个好大嘅责任。
一个是小的，一个是大的。
一个系细嘅，一个系大嘅。
这个小事来说。
根据小事来讲，
你看见说他是众支派是复兴，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
这个小事来讲是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以色列中得保全的
归回。你这么说，
你要正经讲，
我还要使他做外邦人的光，
我要使他们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所以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原来你在拿主耶稣就是人类的救主。
原来耶稣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
他和以色列发生关系，
他同以色列发生关系。
所以你看见叫以色列众支派复兴，叫以色列得保全的归回。
所以我看到将众雅各众支派复兴，以色列将归回。
所以到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
所以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
到1967年以耶路撒冷回到他们回到以色列的怀抱，
到1967年的时候，以色列回到自己的犹太人。
你看见根据这一段的预言，
我是根据这段的预言
和弥赛亚发生关系，
同弥赛亚发生关系。
不过神说这个还是小事，
但是神话这件仍然是
有一件更大，
有一件更大的。
你看见我们的神说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我们这些都是外邦人，
但是神话我们做外邦人的，我们要成为外邦人的光，
要你施行我的救恩，
要你施行他的救恩。
那就是说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
这个就讲到尼撒就人类的救赎，
一直到底，
一直到地极。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你
现在我们这些人，
所以我哋而家呢啲
就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就系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哋嘅救主。
你看见我们的蒙恩
啊？你睇到我哋多蒙恩？
所以现在很有意思。
所以我哋而家非
常。你看见这个以色列弥赛亚原来有两个使命。
所以我哋睇到呢个以色列呢个弥赛亚有两个，
一个和神属地嘅子民发生关系，
一个跟以色列属地嘅子民有关系，
另一个和神属天嘅子民发生关系，
另外一个跟以色列属天嘅子民有关系。
我们这些蒙恩得救，我们变成属天嘅子民
了。我哋现在蒙恩得救，唔系属天嘅子民咧。
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平衡的。
所以呢度我哋睇到非常嘅平衡，
有属地嘅一面，有属天嘅一面。
有属地嘅一面，有属天嘅一面。
在这里，圣经没有说，那么现在教会就取代了以色列的位置，没有。
喺呢度圣经冇讲到，这个我哋就取代咗教会，取代咗以色列人。
但是神主耶稣和以色列的关系是小事一桩。
其实这个以弥赛亚同以色列发生的关系，其实是其中一个嘅小事啫。
那更重要的，他要做人类的救主。
更重要的，他要做人类的救主。
所以，如果现在你看见的话，那么这位弥赛亚他有两双重的使命。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里的话，我们知道弥赛亚有两重的，
一重是以色列人的，
一重是对以色列人，
一重是基督徒的，
一重是对基督徒的。
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你看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
第八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制造了你，
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
复兴天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
那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
这就是指以色列人讲的。
但是下面呢？
下面呢？
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里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
第九第十节，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你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着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
因为主耶稣是人类的救主，
因为主耶稣是人类的救主，
所以他对捆绑的说出来吧，
所以对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
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
对那些在黑暗的里面的话，
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
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
不饥不渴，炎热的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
不饥不渴，不饥不渴的炎热的烈日都不可伤害他们，
因为连续他们的，
因为连续他们的，
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
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有水泉的旁边。
这个水泉什么水泉？
这个水泉是什么？
当然只是救恩的水泉，
这个指到救恩的水泉。
一面对以色列人来说，
一面对以色列人来说，
你看见是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
你看到整个荒凉之地复兴天地，使那些人承受荒凉的
地。神当初就是应许亚伯拉罕把迦南地赐给他为业，
因为当初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为业，
所以在这里看见慢慢慢慢这些预言要应验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也都看到预应验慢慢慢慢，
但是更重要的预言，
更重要的预言，
你看说他必被，他必引导他们领到救恩水泉的旁边。
更重要的预言就是讲到他们要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
好了，现在我想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现在会很清楚了。
听说有两个以色列，
因为有两个以色列，
所以两个以色列，对不起，两个以色列，
两个以色列，
所以圣经只要讲到以色列的时候，
当圣经讲到以色列的时候，
一面是应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一面是应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一面是应用在属灵的以色列身上，
另一面是应用在以色列属灵的身上，
是应用在弥赛亚和跟随他的人身上，
应用在弥赛亚和跟随他的人身上。
所以现在我们就懂得了，
现在我们又明白了，
现在这里圣经的预言有双重的应验，
圣经里面的预言有双重的意思，
一面应验在以色列身上，
一面应验在以色列的身上，
另一面应验在教会的身上，
另一面应验在教会的身上。
如果应验在教会的身上，
如果应验在教会的身上，
那就是彼得所说的，
这个就是彼得所说的，
唯有你们是拣选的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这句话本来应该对以色列人说的。
这句话本来要对以色列人讲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救主有双重的使命。
但是我们的救主有双重的使命。
一面他的确是以色列的弥赛亚。
一面他的确是以色列的救主。
另一面他的确是全人类的救主。
另一面他的确也都是全人类的救
主。就说做以色列的弥赛亚来说，
就当作对以色列的领袖来
说。你看在旧约里面，一直到现在，以色列果然是神的选民。
我们看到历史的过去，以色列仍然是神的选民。
但从另外一方面，
从另外一方面，
这只是小事，
这个是小事。
主做神做了更大的事，
但是神做了更大的事。
连我们这些外邦人，
连我们外邦人，
因为得着了外邦人的光，
因为我们得着了外邦人的光，
因为这个救恩一直到地极，
因为这个救恩直到地极。
我们这些在远方，在中国，在远遥远的地方，我们现在居然能来到了救恩的泉源。
我们这些在远方，从中国不同国家，可以来到这个救恩的泉源。
所以现在你根据这个上下文，我们慢慢就懂得你怎么解释预言了。
当我们慢慢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懂得怎样去解释预言。
你知道预言怎么应验
呢？你就会知道预言怎么应验。
那么就时代派人来说，
根据时代派的人来讲，
你只要讲以色列，一定用在以色列人身上。
他们讲到以色列，一定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
对于改革中的弟兄来说，
对改革中的人来
讲，你只要读到以色列，一定用在教会的身上。
他们讲到以色列，一定讲到教会。
其实两个都对，
其实两个都对。
有两个以色列，
有两个以色列。
所以一面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
一个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
一面是应用在教会身上，
一个是应用在教会身上。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
咁样我哋就明白了。
原来这两个是平行的。
原来呢两个。
现在你看见了，原来我们乃是这个基督救恩里面的一部分。
原来我们是在基督的救恩的一部分。
虽然我们不是就做这个以色列人的约来说，
如果我们根据以色列人的约来说，
我们是没有关系，
我们是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和以色列人没有关系，
我们同以色列人的约没有关系，
我们都是外邦人，
我们都是外邦人。
但是我们怎么成为拣选的族类？
我们怎样成为被拣选的族类？
所以有冲突没有呢？有冲突没有呢？
有冲突没有？
没有冲突，
没冲突。
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
一个是属地，一个属天的。
这里根本就是有两个以色列，
这里根本有两个以色列。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下面这一段圣经的
下面的预言
就应验在两面的上面，
亦都应验在两方面。
现在我们来看十二节的预言。
而家我哋睇到第十二节嘅预言。
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
看啊，这些从远方来。
这些从北方来。
这些从北方来。
从西方来。
从西方来。
那注意了，
注意了，
这里不是指着晋北，也不是指着晋南。
呢度唔系讲到极北或者极南。
这里讲到远方的北方。
呢度讲到远方嘅北方。
这里的西方也不是西方，是远西。
这里不是这个方西方，是叫远西。
所以这里的远北就是指苏联那一代说的。
所以这里讲到的北方是指苏联来讲。
这里的远西就指美国和加拿大那一代来说。
这里的西方是指美国加拿大来讲。
看呐，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和从西方来。
看呐，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
还有呢，这些人从中国来，秦国就是中国来。
这些从秦国来，就是从中国。
为什么中国呢？
点解中国？
因为中国是远东啊。
因为呢个中国是远东啊。
这里有远北、远西，也有远东。
呢度讲到有远北、远西，亦都有远东。
所以这什么意思？
呢度系咩意思呢？
这个预言是根据上面的话的。
这个预言是根据上面的话的。
你看见，因为弥赛亚要使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
你看到尼赛亚要使以色列人去到他那里聚集。
所以这些人就回来了。
这些人就翻嚟，
这些人就到主耶稣那里去聚集了。
这些人就去到耶稣嗰度聚集。
那么就指着1948年以色列从104个国家回归乡来说的。
呢度系指到1948年以色列回国翻到去耶稣嗰度。
所以你看这个预言就应验了。
呢度讲嘅预言就应验。
一直到1990年的时候，
一直到1990年，
你看果然有人从远北回来了。
果然有人从远北翻嚟。
但是不光如此，
但系不但如此，
在这些回到以色列故乡的这些人。
这些回到去以色列故乡的
人，这是以色列人到弥赛亚那里去聚集，
就是这些人回到弥赛亚里面聚集。
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中国人回去，
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中国人回去。
那么这个预言怎么应验？
这个预言怎样应验呢？
还有非常稀奇的，
非常稀奇的，
你知道原来在12世纪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12世纪的时候，
犹太人有一部分就移民到了中国，
有一部分的犹太人移民去到中国，
他们为了求生存，他们就隐姓埋名，
因为他们为了生存的缘故，他们就隐姓埋名。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姓呢，就用当时皇帝的姓，
所以他们的
姓
他们的张俊就用这个皇帝的张俊，
那皇帝是姓张
啊，对，所以啊，他们的姓就用皇帝的姓，
所以呢，现在这些犹太人都姓张，
所以犹太人都姓周，
周，他们姓周，
赵啊赵的。
那么从上个世纪开始，
从十二世纪开始，
一直到了1948年，
一直到1948年，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开封的犹太人。
呢度就係指到開封嘅猶太人。
那麼他們在那裡他們在那裡也建了那些會堂。
佢哋都喺嗰度建立咗佢哋嘅會堂。
不過中國人啊，回教徒跟猶太教徒搞不清楚。
但中國人回教徒同猶太人啊搞唔清楚嘅。
所以呢，他們就稱他們的會堂也叫清真寺。
所以佢哋叫佢哋嘅會堂都叫清真寺。
那么，因为中国人搞不清楚，
因为中国人搞不清楚，
其实是他们的会堂，
其实系佢哋嘅会堂。
那么中国人不大懂得他们呐、
啊，因为中国人都唔明白佢哋，
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
唔知道点形容。
犹太人不是不吃筋的吗？
犹
太人不吃，
犹太人系唔食嗰啲嘅肋嘅筋嘅。
因为你知道说，神不是在雅各的大腿摸了一把，所以犹太人再也不吃筋了。
因为我哋从圣经里面知道。神在这个阿国的肋嗰度脚嗰度咧，攞咗一根嘅。
那么中国人只想到说，这些人呢、啊，他是把筋把它挑出来的。
所以中国人就明白到佢哋咧系用喺嗰度挑筋。
他们不吃筋的，不吃筋的，
因为佢哋唔食嗰啲个。
所以就称他们叫做挑筋教。
所以佢哋就叫佢哋挑筋。
这些专门把那个筋挑出来的
叫挑筋教。将呢啲嘅筋咧挑出嚟嘅。
他们不知道他们是犹太教。
佢哋唔知道佢哋系犹太教。
那么他们也是有圣经。
他们其实都是有圣经。
那么他们怎么抄写圣经呢？
他们怎么抄写圣经呢？
他们用金色的义体，
他们用
黄金的义体，
液金
液体，黄金液体
啊，黄金的液体。
然后他用毛笔，
用毛笔，
然后就把摩西五经、把旧约圣经就全部抄下。
然后他们将摩西五经全部给抄下。
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圣经还在许多的博物馆里面。
所以我哋唔好忘記，好多嘅聖經現象喺你嘅博物館當中。
所以他們有聖經，他們有，而且他們有會堂。你看，很明顯，這些人就是開封的猶太人。
我哋睇到佢哋有聖經，佢哋有會堂，我哋就好明顯睇到佢哋係一個開封嘅猶太人。
到了1948年嘅時候，
到1948年嘅
一點都不錯，
一啲都冇錯。
這些開封的猶太人裡面，好多就回到以色列去。
呢啲嘅。离开咗嘅犹太人就翻到以色列嘅嚟，
所以你看这段预言很奇妙的预言。
所以呢段嘅预言好奇妙地。
这些人从中国来，
有呢啲嘅从中国嚟嘅。
为什么？
点解？
他们到以色列那里去聚集。
因为佢哋要去到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到以赛亚那里去聚集。
去到尼赛亚嗰度聚集。
他们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
终于回到自己嘅故乡。
所以我们说这件事情已经应验了。
所以我哋知道呢个世界现在已经好多嘢应验。
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特拉维夫去吃中国饭的话。
如果大家有機會到以色列一個 Tel Aviv 呢個地方食中國餐嘅，
你見那個老闆，你不要問他你貴姓。
你如果見到個老闆，你唔好問佢你貴姓。
他一定姓趙，
佢一定姓趙。
原因是為什麼？
原因係乜嘢？
這就是因為這些人從中國。
因為呢啲人，呢中國人係從中國。
所以我們說這個預言按照字面完全應驗。
當這個嘅預言如果係按照字面嘅解釋，完全
應驗。從這方面來講，時代才是對的。
从呢一方面睇，时代派嘅人解释系对嘅，
不要忘记，
但系唔好忘记，
改革中也是对的，
改革中仍然是对的。为什么？
因为弥赛亚有双重的使命，
因为弥赛亚有双重的使命，
一面是以色列的弥赛亚，
一面系以色列嘅弥赛亚，
另一面他又是人类的救主，
系人类嘅救主，
所以他要把他们领到水泉的旁边。
所以他要将人领到去有水泉嘅，
领到水泉的旁边，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
领到人去到水泉的旁边，意思就是要人信耶
稣。你看见这件事也完全应验。
你看到这件事完全的应验。
你看见吗？所以说看呐、啊，这些从远方来。
所以我哋睇到，哇，睇下呢个系从远方
嚟。这些从远北来。
呢个系从远北嚟的。
他们来到哪里呀、啊？
佢哋嚟到边度咧？
他们来到救恩的泉源。
佢哋去到救恩嘅泉源。
这些从苏联来的人。
呢啲从苏联嚟嘅。
他们本来是无神论的。
佢哋本来系无神论者。
结果有一天。
结果有一日。
等到柏林围墙倒塌以后。
等到柏林围墙倒塌。
等到莫斯科帝国瓦解以后。
等到莫斯科帝国完全灭亡以后。
他们居然相信了耶稣基督。
佢哋居然相信耶稣基督。
这个稀奇不稀奇？
这个是非常稀缺。
这个实在叫人没办法明白的。
这个在世界的教育是人类。
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苏联去的话，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苏联的话，
人很容易相信耶稣基督，人很容易相信耶稣基督。
啊，也都非常的容易相信耶稣。
本来他们是无神论的，
本来他们无神
论，本来他们是唯物主义的，
本来他们唯物主义，
本来他们有全世界最好的理想，
本来他们有全世界最好的。
他们的年轻人为了那个理想，他们可以说把他一生都放上去。
他们为了这个理想，他们为了武器，他们可以将一生。
结果等到莫斯科帝国崩溃的时候，
结果等到莫斯科帝国崩溃的时候，
他们多少年的偶像居然化为乌有。
他们多年所拜的偶像居然化为乌有，
他们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
他们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
就在那时候，
在那个时候，
福音的种子种到他们里面，
福音的种子种到他们的心中。
你看见这个福音果然传到地，
你看到福音果然传到地，
福音果然传到西伯利亚，
福音果然传到西伯利亚
最寒冷的角落，
最寒冷的地方。
但是不要忘，
但是不要忘记，
你看见因为他们被带到了水泉的旁边，
我们不要忘记，因为要将他们带到有水泉的旁边。
现在你看圣经预言就应验了，
现在看到圣经预言就应验了。
这些人从远方来，
这些是从远方来的，
北方来，
从北方来的，
来到了救恩的泉，
来到救恩的泉源。
但是更稀奇的一件事，
更稀奇的一件事，
这些人从中国来，
这些人从中国来。
你怎么会想到中国拜偶像拜了几千年，
我们怎么可以想到中国人拜偶像拜了几千年，
尤其在最近几十年，
尤其是最近几十年，
在年轻人观念里面根本没有神的存在，
在年轻人的观念里面完全没有神的观念。
你怎么会想到说这些人会从中国来，
你怎能够想到这些人从中国来呢？
我们做梦也没有想，
我们发梦都发不到。
根据官方的记载，
根据官方记载，
现在大陆应该有4600万人，
现在中国大陆有4600万的基督徒，
但是这个是比较保守的。